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一款非常特别的插件啊，它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浏览网页的方式啊，并且呢会在数据的捕获啊、数据的管理啊、隐私保护啊以及很多其他方面带来非常智能化的和非常高效的体验。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吧。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插件，它到底是怎么去捕获我们的浏览行为的啊，以及它是怎么去给我们浏览的这些内容创建快照的。
就是这个插件它的行为捕获还是很全面的，就是比如说它会跟踪你这个标签页的上下文，就是你这个标签页在这个组里面它的前后关系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切换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它会有一些这种东西。还有就是你的视觉停留的热区，就是你在这个页面上你的眼睛停留在哪里，它是用这个 intersection observer 和 pointer events 这两个东西来记录你在这个视窗里面的这个元素你停留了多长时间，甚至你的鼠标悬停在哪里，它都会有一个热度图，就是非常细。
听起来真的好细致啊。
对，
那这个内容快照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它会智能的去分析这个网页的结构，比如说用一些启发式的算法，然后还有一些 GPT 的助手去帮它标注出来，这个区域是导航，这个区域是广告，这个区域是正文。它还可以对这个文本进行摘要，对这个关键的图像进行抽帧，它还可以存储这个页面的增量的差异，就是你在不同的时间点访问这个页面它的这个变化它会存下来。它还可以生成这个可交互的截图，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截图上面点击，它会跳到这个对应的 DOM 节点的位置。对，非常的方便。
这个插件它在数据管理上面又有哪些独特的方法呢？
它是用了这个时序图数据库来存储复杂的事件链，就是它可以很方便的去做一些因果分析，然后它也会根据你的设备的电量和网络的环境来动态的调整这个缓存的策略。就是比如说你断网的时候，它会把这个数据先写到你的 IntexDB 里面，等你联网了之后再把它批量的同步到 SCATI 里面。
对，
就是很高效，
听起来确实很智能化。对，那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设计呢？
比如说它会给每一条记录都加上版本号，就是这个原数据的版本号，这样的话它在做数据迁移的时候就会非常方便。然后它也会用一些 chunked JSON 的这种压缩，就是它会把这个数据分块用 Brotli 去压缩，这样的话可以非常显著的减少这个磁盘的占用。还有就是它会缓存这个端侧的 embedding， 就是已经生成的向量，它会把它存下来，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重复的去调用模型，减少这个延迟。
这个插件它在隐私和安全上面又有哪些具体的保护机制呢？
就是它有很多层的保护，比如说它对于敏感的 token 和手机号它是用零知识加密，就是加密之后存在你自己的设备上面，只有你自己的设备有这个密钥可以去解密它。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隐身模式，就是你可以一键暂停采集，或者说你可以让它只记录 URL， 就是不抓取任何内容，就非常的灵活。
听起来确实非常注重隐私。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亮点吗？
比如说它还支持你自己去定义一些 CSS selector， 就是你可以自己指定哪些元素你要把它遮罩掉，就是它会把这些内容用哈希来代替然后存储。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数据审计的 dashboard， 就是你可以实时的看到它采集了哪些数据，这些数据有多大，你也可以一键把这些数据都删掉。还有就是它在做这个公共研究的时候，它会对这个导出的数据添加差分隐私的噪声，就是确保你这个单用户是无法被识别的，就是非常的严谨。
那这个插件它又有哪些智能助手和自动化的功能呢？
它可以在你浏览的同时利用 LLM 模型给这个页面自动的打上标签，比如说这是一个科技类的文章，这是一个财经类的文章等等，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检索。还有就是它会有一些个性化的提示卡片，就是比如说你经常会查阅一些资料，它会记住你这个主题，下次你再遇到相关内容的时候，它会给你弹出你之前的笔记或者你之前收藏的一些东西，就非常的贴心。
听起来真的很智能化。
对，
那还有哪些实用的工具呢？
比如说它会有一个时间银行的分析，就是它会告诉你你每天或者每周在哪些网站类别上面花费的时间最多，然后它会给你生成一个效率报告，甚至会给你一些改进的建议， 还有就是它会自动帮你识别出来哪些文章是需要长时间阅读的，它会帮你自动的切换到护眼模式。还有就是你可以在阅读一些技术文档的时候一键生成摘要，分享到你的 Slack 或者钉钉的讨论组里面，就是非常的高效。
那这个插件它在跨设备和多端的支持上面又有哪些特点呢？
它的同步协议是插件化的，就是它支持很多种，比如说 WebDrive、 iCloud Drive、 GitHub Gist， 然后还有就是私有部署的 Minio， 就是你可以很方便的去做多云的备份。还有就是它支持局域网的秒传，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手机和桌面之间通过热点或者通过 WebRTC PRP 的方式直接互通你的浏览历史，这个是完全不需要经过服务器的，就非常的快。
听起来确实很高效很灵活。
对，
那还有哪些平台是它支持的呢？
它还兼容移动端的小程序，就是微信小程序和支付宝小程序，它可以记录你在这些小程序里面的跳转路径，然后还有你的交互。另外它还扩展了对 VR 和 AR 浏览的追踪，就是比如说你在使用 WebXR 的时候，它可以记录你的视角的移动，你的手势的操作，就非常的全面。
那这个插件它又为开发者提供了哪些便利和扩展性呢？
它有一个插件脚本市场，就是它开放了一些用户脚本风格的钩子，然后社区里面的人可以去分享一些采集器，比如说我有一个 AI 翻译的采集器，我有一个代码格式化的采集器，大家都可以去分享使用。还有就是它有一个低代码的规则编辑器，就是你可以通过可视化的拖拽的方式来定制你自己的解析规则，你可以用 XXVibe 或者 CSS Selector 来匹配你想要的元素，还可以用正则表达式来做一些替换。
听起来确实很强大很方便。对，那还有哪些高级的功能呢？
比如说它支持 WSM 模块的热插拔，就是你可以用 Rust 或者 Go 来编写你自己的分析算法，然后把它编译成 WSM 模块在这个沙箱里面运行。还有就是它提供了事件回放的 API， 就是你可以很方便的去生成一些教学演示，或者说生成一些 bug 重现的步骤，就是你可以把用户的操作事件重新播放出来，就非常的高效。
这个插件它在商业化和增值功能上面又有哪些具体的设计呢？
它有一个赞助模式，就是你可以成为会员，然后会员可以有更高的存储配额，可以使用云端的全文搜索，还可以使用模型加速通报，就是让你的这些请求可以更快的被处理。另外它还有一个去广告订阅，就是它会自动帮你识别出来广告的区域，会员的话就可以完全屏蔽这些广告，就是让你有一个更干净的浏览体验。
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的服务吗？
嗯，比如说它还有一个隐私顾问，就是你可以付费使用它的这个 AI 服务，然后它会帮你生成一个个性化的cookie 和追踪器的防护策略，就是帮你更好的去保护你的隐私，就非常的贴心。
那这个插件它是怎么去构建自己的社区和生态的呢？
就是它鼓励用户去贡献自己的匿名化的数据，然后去帮助训练开源的 LLM， 它也会举办一些探索任务的挑战，比如说它会发布一些任务，你去完成这些任务你可以获得一些积分，这些积分是基于 DID 的，就是它是可以验证的，你可以用这些积分来获得一些奖励，同时你也可以提升你在这个社区里面的地位。
这个插件它的增强版又利用了哪些新技术来提升服务呢？
它在采集层上面新增了很多能力，比如说它可以用 Web GPU 来获取你的 GPU 的负载，然后你的帧率还有渲染管线的数据，就是它可以帮你生成非常真实的3D 或者视频类的站点的观看体验的画像。还有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 Network Insights 这个 API 去捕获请求的瀑布图，还有第三方的追踪域，就是它可以帮你去分析你这个页面的隐性成本到底都花在哪里了。
听起来真的很细致很强大。
对，
那还有哪些数据它可以收集呢？
比如说它还可以监听 FOC 和 Topics API，就是它可以记录下来浏览器到底向广告平台暴露了哪些兴趣标签，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来反向的去分析他们的这个精准投放的逻辑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 Credential Management 的 API 去检测站点的登录、注册和密码重置这些关键的节点，它可以帮你统计出来你这个账号的生命周期到底有多长，就非常的全面。
OK 啦，那么今天咱们就是聊了这个插件它的数据捕获、隐私保护、智能助手、 以及它的生态构建等等方面的一些特点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而且非常创新的一个工具啊，它真的是把你的浏览数据变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资产。
OK 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